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我们知道，普世教会都面临庄稼多、工人少的问题。所谓庄稼，就是我们耕种栽培的福田，也就是我们要服传的对象。而工人少指的不只是神职人员越来越少，连进行服传栽培庄稼的人也都少了。那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提到培训专业服传员的问题，获得听众朋友热烈的回响，所以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台湾辅仁大学神学院服传研究中心的林卫民先生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再次来分享这个教友服传的话题。林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提到这个辅仁大学神学院教义系的服传组有专门培育专业服传员的这个计划，这个课程，那不晓得要申请上这个课有没有什么条件资格限制？
我想上礼拜我们谈了相当的多，我们想先针对神学院教义系服传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是。
那目前我们所招生的对象呢，大概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他本身是有资源单位的，比如说他是修会或是教区所培育的对象所推荐而来的。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他自费申请的，他要经过一些条件的筛选。那原则上大概我们所需要的年龄是。希望他是25岁到50岁的平信徒，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如果说是自费的情况，在他健康情况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愿意
欢迎退休人士。
对，yes， 我们也希望能够培育他。那么就是说，大概就分成这两个部分。
是，那通过资格审核之后，那接受这个课程，那不晓得这个训练的内容包括什么？那训练的时间有多长？
上个礼拜我们大概提到过，服传组是在2004年，因为有一位先生叫做刘英芳先生，他有个本土化服传师的信托基金，是从这个基金的开始而来的，所以从那年开始呢，我们就有在教义系的。特别设了一个组，叫做服传组，来做本土服传师的培育工作。
是，
将本土好像听起来大概只针对台湾，不过爱神父真正的出发点是希望这样子一个开始是针对整个的华人的教会的服传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看是一个起点。但是我们针对的目标，希望有勾勒出更好的远景，是针对我们整个华人的教会。
是。然后这边是不是可以请您给我们介绍这个服传员培训的这个课程？
他的课程大概是这样子哈，大概有分两类，因为进来的服传的培育的对象有两种情况哈。
是，
我谈的当然不是自费跟不自费的问题，而是他原来的背景。如果他本身只是高中高职，大概要经过4年的培育过程，所以他要修一些其他的大学的课程。那如果您已经是大学以上毕业的话，原则上是3年的时间。
是。
那么课程上就是略有所不同，他要补足一些。假如说您不是大学以上毕业的话，就可能就要接受
多修一点课，
多修一点课，可能要100多个学分。
嗯。
那课程内容大概原则上分两部分哈，一个是神学的课程，大概一共是50个学分。
是。
那么服传理论与实习呢？蛮重的，它占了40个学分，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不只是理论，真的后来出去能够去切实的工作，所以占的比重可以看出来蛮多的。那另外一个就针对台湾目前的现况所需要呢，我们有12个学分，大概是讲的有关台湾与台湾教会的历史，教会与台湾传统宗教，所以还有台湾闽南、台湾客家文化，所以对于我们在地的台湾的一些现象，就是宗教现象或是一些我们的文化现象要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够从台湾的角度开始做出发。那这个课程是占了12个学分，我们大概的课程配档大概是这样子。
是，您上星期在节目中曾经提到过说这个课程有配合台北大台北地区有3个
教堂
来做这个实物的服传实验，
推广
是
实际上的实习。
对， 那在实习上，那我不晓得这些这个服传专业服传员的这个成学员，他们在课堂上学了一些理论，学了一些很学术的东西之后，要在实际生活上在服传进行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落差或困难？
我想真正的困难都会面临到，甚至我们因为到堂区工作，我们每一个礼拜周末在这个三个堂都有不同的慕道班在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有趣的，因为人的不同，同学们的不同，其实我们每个礼拜都要面临的不同的挑战。有时候我们做的说感觉还蛮成功的，可是下一次天主又给我们教训一下，说其实我们做的还不够。这里可能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哈，我们刚说过，有决心来到服传组做这样子培育，使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服传员的人，其实他要下很大的决心。我们都知道他已经在社会上工作，甚至他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小孩，那么他决心讲起来是蛮强的。可是我们发现在服传的过程当中，你的认知是一回事，你的回复天主是一回事，在实务上工作上，因为我们都是一组一组的同学们到教堂去做实习，那所以同学们之间呢，当然就会有所磨合，我们就讲有所磨合，因为每一个人认知要怎么样去服传都会有所不同，所以在我们的课堂上，其实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激烈的讨论，其实是会相当激烈。那么每次一个礼拜经过了慕道课程之后，我们还会做一些实务上的检讨，看看哪些部分是我们要有所调整的，因为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动态的，同学们彼此之间合作是一个问题，那么来的慕道者，因为我们说过这个课程开在那边，其实慕道者他并不是上班来打卡，所以他可能今天来的这些人明天又来另外一部分人，所以慕道班的成员的稳定性也是一个问题，那都会影响到整个慕道班的过程，他会有一些改变。所以一个服传师他在这样子一个实习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他后来要到堂区或者教区工作的时候，他很清楚的了解实务上的慕道班就是如此，他不可能按照你人的想法去走，因为我想大部分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工作的人都知道，很多人都相当的忙碌，家庭事业两头忙，那要让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很安心的抽出周末的时间来慕道，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是，
像比如说我们在慕道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目前我们这三个班都会安排一个所谓的周末营这个课程，因为我们发现到只要参加过周末营课程的人，他大概都会很清楚的、更清楚的认识到天主。
是，
可是我们发现到就是说，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是要需要依赖天主很多很多，原因就是每一个人他不一定会真的就按照你的希望他就来了，
是，
所以我们虽然有做最好的筹备，但实务上我们会面临到一个困难，就是说实际上来的人可能有时候不是你想象那样子，不过有时候在这个辛苦的过程当中，最后还会结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美好的果实，因为在古亭圣心堂比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圣山堂跟中华圣母堂它更早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发现到他们因为可能有第一次的经验，所以他们目前在周末祈祷营方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因为很多教友也清楚认识到这样的需求的重要，所以我们在因为我们说过是人在工作，人做工具，教友们更清楚的知道我们帮外教人带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祈祷，这样才会内化到我们的服传的具体的工作执行当中。所以
我很好奇，像您刚提到说要花3到4年的时间去修习这个专业服传师的培训课程，
是的，
那不晓得有没有人中途打退堂鼓？
其实蛮多的哈，蛮多的，蛮多的。这个就我的了解，因为我其实去这边工作大概也到目前为止大概5个多月，当然我会去了解之前的情况， 那么以现在二年级来讲，就有大部分的人都走了，而且我也问过他们当时的情况。对，很有趣的意思就是说，我刚刚谈过浮船，其实我们如果把自己的角色放得很重的时候，不让天主进来，其实有时候效果是打折扣的。
是，
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真正会留下来的人，其实他把自我是放得最低最低的程度，学习到如何委顺在天主的之下。这个过程其实与其讲浮船，也是对自己浮船，在做的过程当中会内化到我们自己信仰的一些原来我们有不好的地方，要做让天主做修剪。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当时每一个来面试的想要读这个浮船组课程的这些我们讲同学也好，其实他们都已经成年人，我们讲大部分就是25岁到50岁，他们也有很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讲说我们有一些在俗，就是世俗的一些想法，他可能会把这样的想法想到说浮船也可以用这样的来做。可是偏偏呢，你在世俗上的聪明只是聪明，但是不是天主给的智慧。
是，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真正能够有智慧的是能够委顺在，讲起来好像听起来是不是很具体，可是确实的情形我们可以追溯到之前。记得当年耶稣召教门徒的时候，犹太人里面最有社会地位的那些人却是反对最厉害的，
是
反而是容易自我意识很强。可是后来他召教的却是我们讲博多禄这些渔夫，讲起来他们最基层的民众，可是呢他却能够按照天主旨意做出最好的浮船的见证。所以我想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在做的过程当中真正的体会到这一点，这件事情恐怕不是用说的，就是真的要去做了以后很深刻的内化到自己的体会。
是呀，听你这样讲，因为我们上礼拜曾经讲到说，任何一个教友，凡是领过监证的人都知道，甚至领洗过的人，领洗过的教友都负有这个浮船的使命。
使命，
那这个跟一般教友的浮船，跟这个接受过专业浮船员培训课程的这个教友，那在浮船上是不是有程度上很大的差别呢？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哈，这个也是一个大灾问，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常常有人讲说，那既然我是有普通司机职，我当然就是也可以去做浮船的工作。那么大概我们一般教友跟这我们受过这样的训练的专业浮船师到底有什么不同？原则上来讲的话，专业浮船师有点类似，可以几乎90%吧，我这样讲，就是可以完整的扮演神父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做浮船讲道理的那部分的角色。当然最后还是要跟本堂神父做配合，因为我们知道最后要灵洗，一定我们按照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圣统制，我们还是要经过神父的同意。
是，
那但是他几乎是可以做神父的工作，做了很多很多的部分。可是呢一般的教友却不同，因为一般的教友他所知道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并不表示说他不能做。我们刚刚有提到，上一集有提到在这三个堂有提到101的计划。
是。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就是类似我们知道教友们的他们所了解的，至少他可以带朋友来。
对。
带到这个爱的团体。至少他知道我们应该彼此相爱，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爱的见证。
是。
诸如此类的，这是我们教友在浮船上面他都可以扮演好的角色。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还真的是要每一个教友都动员起来。其实我们希望说很快有一些果实的原因，是希望教友们真的认识到我们经过教友的牧灵跟培育的过程，能够做好我们这个角色的部分。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就算是一般教友，他不是专业浮船师，也是可以扮演好浮船的一部分的角色。
是，您刚提到专业浮船师，他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神父的这个工作。
是，
比如说像慕道班，这个专业浮船师就可以帮忙去解说，去带慕道班。那不晓得还有什么样工作是他可以分担神父的？
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您想要问的是，
比如说像送圣体，这是神父才能送圣体、
哦、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公务司祭司所能够做的部分，其实我们普通司祭司是不，我们只有在特殊的情况教友才能够去送圣体嘛。所以公务司祭司那一部分的角色，确实我们的一般的教友就是专业服传师也不能去扮演角色。所以我们原则上来讲，主要的是讲道理的这个部分，它几乎可以完全的取代，
可以帮忙神父、
对对、嗯、那但是呢，就是最后我们刚刚提到了灵洗的部分，当然还是复习的这个事情还是由神父来做的。
是，那我很好奇，比如说台北是一个都会区，它我们的资源很丰富，那对于比较偏远的地区，他们没有办法取得这么多的教会的资源、嗯、甚至他们可能很想上这个课，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课程，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专业服传师的训练、嗯、那不晓得教会或者说是福大神学院服传研究中心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方案去协助这些偏远地区的教友。
嗯，这个部分哈，因为我现在所了解的情况就是，其实很多资源常常在大都会地区会比较具有，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资源去做培育，还有一些工作都能够推动，至少感觉上有一个方向性在走。我们知道很多偏远地区恐怕要取得这样的资源做这样的培育是有困难的，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有一些教友们或是一些修会教区也有一些人默默的在针对比较偏远的地区他们就是把一些教材针对那个地区的需要，当然要经过一些协谈，然后了解以后把这些东西送过去，那彼此之间有一些互动，在这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使这些的资源，我们都会区所具有的资源能够确实的转换到比较偏远的地区。目前我所了解的是有很多的教友在默默的在做这些事情，也有一些修会在推动这样的工作。
所以现阶段对福大神学院他培育的这个专业服传员可以说是担任一个先发部队，担任种子的角色。
希望是这样子，不过这样子讲好像对我们的角色好像就觉得非常的沉重。可是我要谈的是说上一集也特别提到过，其实我们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人在做服传。
是。
与其这样讲我不如讲说我们一起来做互相的彼此交流，希望这个果实能够长得更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都会区或是在某些地方，我们所想的跟做的是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实现的，可是在别的地方不能实现、嗯、也就是说跟那个之前讲英国那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每个地方每个地方的特色不是一套计划就可以完全推行无阻的。是，今天非常谢谢林卫民先生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个教友服传这个话题，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这里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声珍重再见。在真理电台主持基督徒看天下已经六年，感谢电台朋友的协助，也感谢这六年来所有接受我邀请的来宾，因为他们让我所得到的以及所收获到的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我们常说人生修习是为走更长远的路，那在这里我要为基督徒看天下画下一个句点，也期望在天主内我们能够后会有期。
不要像天色将晴朗，又是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 赞美我的主，饮酒除去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如用火在我心房。